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说在圣经学者里面就有很多的争执，有的人说是没有间隔的，有的人说是有间隔的。那没有间隔的人很会读圣经，有间隔的也很会读圣经，没有间隔也很会读圣经。那我问你，到底听哪一面是对的呢？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回到这个，回到这个但以理书，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说我们要有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明白神自己的话。那么到底七十乘七，这个六十九个七跟最后一个七，到底是不是中间隔离段呢？那我们说的不算，主说的才算，圣经的解释才算。所以现在我们就注意到解释的定律的问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要封住这个预言，意思就是说光是但以理书你读不懂的，要等到末世才懂。好了，那么结果你，我们上一次说过，等到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哎，你才发现一件事。现在呢，到了启示录最后是二十二章第十节，要告诉我这是怎么，是主的话是怎么说的呢？那么当你读到那个最后一章的时候，你看见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已经是末世了，所以不可以封住。那么但以理书是不能明白的，因为你封住了。现在启示录明白了，所以你应该可以明白启示录，但是因为你到了末时，因为直到末时了，所以现在但以理书也可以明白。那现在很清楚的，可见是启示录来解释但以理书的。而启示录谁写的？是约翰写的。约翰怎么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等到弥赛亚来的，他是受膏者。旧约是先知受膏的，君王受膏的，祭司受膏。所以基督呢，那是集君王、先知跟祭司于一身。所以我们的主如果他是基督，他一定是最大的君王，是君王中的君王，是祭司中间的祭司，也是先知中间的先知。看哪，他是最大的君王，看哪，他是最大的先知，看哪，他是最大的祭司。那如果他是最大的先知，他是所有先知预言的总和。换句话说，只有他有一把钥匙，能把所有旧约里面的先知书通通把它解开的，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要注意，我们的主这位最大的先知，他怎么来说预言的？所以你就看见说，他说的预言，他在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章讲到预言的，所以我们称它做橄榄山的预言，因为是在橄榄山说的。是我们的主对着四个门徒在那说的，没有错。但大家忽略了，你如果读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你看见那个话就是主在橄榄山上所说的话，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就是了。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讲到预言，主最清楚的预言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无花果发嫩长叶，讲的以色列要复国，还要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要回到他母亲的怀抱。那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的预言是最大的，而且我们主的预言是解释了旧约所有的预言的。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仔细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你再读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你就找到那把钥匙，你就知道说，你就可以解开但以理书。明白吗弟兄姊妹？那么在听这些话里面，就一个人是活到什么，是年纪最大，是活得最久，那就是约翰。所以主说，看哪，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了。所以可见这些话对于彼得来说很重要，带领彼得很快到荣耀里面去了。然后呢，还有雅各，还有呢这个安，还有这个彼得、雅各，还有约翰，还有这个安德烈，他们都到荣耀里去了。那活得最长是谁呢？是约翰。换句话说，看哪，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话对你还活着的人不是理论，到荣耀里去没有话说了。但你还活在地上，所以这些话对你有关系。明白？今天到荣耀里去的保罗也好，彼得，他们没有这个难处。但这些话是 主怎么说呢？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在主回来以前，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弟兄姊妹，你不能把主的话就当作音乐来听听就好了，你要认真的来看待主自己的话。所以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什么意思？这里有一个人，主要把他抓在他的手里，最后谁要用他写启示录，不过他自己要有经历才可以。他讲大灾难，他要知道什么叫大灾难，他自己要经过大灾难。他讲背题，他应该知道 他自己是怎么背题的，然后才能告诉别人怎么背题的。这是约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马太福音24章加上路加福音21章，原来是主告诉了约翰，约翰听见了这话，然后就把约翰的启示录给我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启示录是那么奇妙的一本书，那么准确的一本书。许多时候我们不懂得为什么，不懂得我们不知道，说原来约翰福音是我们的主根据但以理书里面的启示对约翰再说一遍。那这个时候约翰看的比从前更多，比从前看的更远。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不只是将来解开了，明天解开了，最重要的但以理书也解开了。但以理书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现在约翰呢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一看就知道是第四只兽，它有特点的嘛。所以你看但以理书跟启示录怎么样就连起来了，就是彼此解释。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注意的不光是但以理书，那关于但以理书的内容，我建议大家如果能够参考我们书摊上的一本书，就是但以理透视，我想对大家也许有帮助。因为的确如果你仔细来看它的内容，我绝对不是我们这一次可以讲完的。如果大家仔细把它读过了以后，你才知道那个是个基础。你不光是对旧约的预言我们有了一番的基础，而且对于启示录我们才会真正的有一番的认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好，那么我们看72、70成器的预言，你就看那些。那么讲到受膏者被剪除一无所有，这个当然是指着主钉十字架来说的。然后在马太福音24章一开始就这么说呢，就是讲到有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然后我们主说，你们读但以理的人要有会意，要明白才可以，你不能光糊里糊涂的，懂吗？现在我们的主引但以理，他就主要是引第9章，他没有引第2章，也没有引第7章。第2章、第7章是配合演出，是基础，他根本提都不要提。所以现在我们的主马上就进到整个但以理书的灵魂。所以我们的主讲了，你们看见可憎之那行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你们要赶快逃啊！你们应该赶快逃到犹太山上，哦，奶活奶怀孕的又活了，等等等等，奶孩子又活了。所以为什么主讲这句话呢？因为实在说来，就是我们主又回到但以理第9章，告诉我们说他别的都不提，你就知道说但以理第9章是什么，是整个但以理书的灵魂。那么这个断案是怎么下的？不是你下的，不是我下的，是我们主自己下的。他说主但以理书的人要领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但以理书第9章你没有读懂，你就白读了但以理书。你就是懂得你不讲你死亡，你就懂得世界大事，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个棋子，是最后配合来演出的，主最后要完成他心中的旨意。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好了，我们知道说但以理原来告诉我们，他在晚年的时候，他的确看见了一个神的旨意，神在时间里面有他的计划，他已经为着本国和本国之民定了70个期，这当然是70个期，主要是就77年来说，所以跟时间有关系，跟整个与之跟着我们时间的流程有关系，明白吗？所以现在呢，如果你要看见，你要解释整个的世界，你要从神的旨意开始解释，要从基督和但以理十字架来解释，你就能明白这个世界。如果大家从但以理的狮子开始，然后熊开始，从世界大局开始，你就会迷失掉了。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所有世界所发生的事都是配合演出， 不要忘记主在回来以前他得着荣耀的奖杯，所以千千万万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的方向。许多时候有太多的试探消耗我们太多的时间，慢慢慢慢的我们对政治变得非常敏感，对神的话反而发生冷感，反而没有感觉。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今天不管怎么样，所有世界永远站在背景的地位，只有神的旨意是站在 foreground， 站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好了，那么六十个九个期完了以后，那么主就害怕，我们会以为六十个期、九十个期跟最后个期根本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啊。所以当我们的主讲到大灾难的时候，那么你如果光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大灾难是这么一回事，讲到最后的事情，结果没有想到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主又用了一次大灾难。我那一次大灾难呢，不是指着幕后的大灾难，是指着耶路撒冷最后要兵临城下。然后主怎么说呢？你们要逃到犹太山上，这个和他的命令是完全一致的。不过里面有一句话很清楚，约翰一定要听见。约翰的母亲也不是这个主耶稣的母亲一定要听见，还有其他的基督徒一定要听见，你们在城里的要赶快出来。所以意思就是说，有一天耶路撒冷被围困，但你们听见了吗？这些预言是为了你们被围困的，你们要经过一个苦难。那么这个苦难怎么苦难呢？就整个耶路撒冷被围困了，然后你知道主怎么说？主用了什么话？大灾难。所以很清楚，弟子，原来大灾难在主的眼光中里有个近期的应验，有个远期的应验，一个叫做 immediate fulfillment， 一个叫 remote fulfillment， 明白？这 immediate fulfillment 指着主后七十年的故事， remote fulfillment 是指着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所以当你读到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你要记得马太主讲到大灾难讲到远期的，但是讲了路加福音也讲到大灾难是讲到近期的。换句话说，那个大灾难是约翰可以经历的，所以我们知道约翰写启示录从他的经历里面写出来，他不光有启示，但是他又有经历，所以神就能够把点点滴滴都启示给他，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但以理说给我们看四只兽从海中上来，结果呢他也看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个解释完全和但以理说是完全相连的。好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忽略，我们以为说主只讲大灾难，但是我们忘记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同时也有与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所以还有一个大灾难是指什么？指着耶路撒冷惨遭涂炭来说的。不过主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啊是一直要在外邦人的手里，一直到了外邦人已经满足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有一天耶路撒冷要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么好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主要提这件事情呢？那么等一等，主为什么要讲到无花果树发生长叶呢？明白吗？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个很明显，马太二十四章跟路加二十一章是解释但以理书的那把钥匙。那么尤其是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一开始讲的大灾难，讲的敌基督，但是为什么要讲的无花果树发生长叶？所以你才知道说，现在你真的把它全部读过，你才明白。因为无花果树发生长叶是对犹太人说，是马太福音里面说的，路加福音不是。不光是无花果树要发生长叶，而且各样的树都要发生长叶。所以换句话说，不光有以色列国要复国，当时和以色列对抗那些古国有一天他们要重新抬头的。你看见主的话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无花果树当然指的但以理书第九章来说的，那我们要问各样的树，当然要有各样的树，没有各样的树你怎么有起点？你起始曾经从哪里开始算的？是从波斯王重令建这个初令重建圣殿开始， 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波斯王在哪里？这个世